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贵教会来分享信息。那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哇，这里真是太漂亮了，相当漂亮的教会，然后有敬虔的领袖，也有很委身的同工，还有可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相信神要来使用这间教会，神要在这里兴起他的作为。所以跟你旁边的讲，神要在这里兴起他的作为。我想，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的年度计划，你还记得吗？你说，哎呀，牧师啊，我2026都已经忘记了，更何况2020啊。但我想，在2020年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人，可能都在规划，哇，2020了，未来10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做些什么？教会要如何复兴？要如何装备？还有我们个人的生命该怎么样去成长？我相信在2020的时候，在天上，可能神坐在高天的宝座上面，在向着我们的微笑。他可能在想说，这群傻孩子，你们不知道将来要遇到什么。果然在3个月之后，当疫情来了，城开始封起来了，很多人的计划就像垃圾一样，就堆在那个垃圾桶的里面。弟兄姊妹，我想过去这几年疫情如果教会我们什么，那就是教会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这个时代其实确定性啊，是最昂贵的奢侈品。虽然全球疫情结束，但我们没有回到过去那个安稳的世界，反而进入到一个更不安的一个新的常态当中。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生活，通货膨胀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对吗？偷走你的积蓄。我不知道西雅图是怎么样啊，但在湾区啊，我去外面随便买一个排骨便当啊，加税就已经超过20块啊。所以那种钱变薄的那个痛感很真实。还有现在 AI 的崛起让很多人睡不好，对吗？担心自己的工作啊，明天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你发现原本人创造出来的电脑跟科技要让我们的工作少一点，结果现在是让我们直接丢了工作，我们要做更多才能够填饱家人的需要。说实话，我想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崩溃的边缘，当饭碗不保，当投资变成泡沫，当人生规划被大的环境打乱的时候，该怎么样去掌握那个内心的舵啊？我想这不只是社会学的问题，这是每一个深夜我们对着天花板问上帝的问题。弟兄姊妹听我讲，当风和日丽，银行户头满满的时候啊，你不需要太深厚的信心呢，你能过得很好，对吗？那种一帆风顺的信心很廉价。但今天我想帮大家建立一个叫越野级的信心，一个深沉的、耐操的、实用的信心。它能够在我们失业的时候给我们尊严，在我们有病痛的时候给我们盼望，在我们迷惘的时候替我们导航。但我们首先要明白，信心不是自我催眠，信心呢是来自于做出正确的决定。这里啊，做出正确的决定跟选择。除了你去看圣经当中所有的信心伟人，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所以有个哲学家叫沙特，他说人是自己选择的总和啊。其实这句话有时候还挺真实的啊，因为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对吗？每一天当你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在分析评估下结论，穿哪一件衣服啊，吃什么早餐呢？回复这间邮件是要先处理哪一个人的这个专案呢？我遇到这样的环境，该生气还是该忍耐啊？那么在这个成千上万的决定当中，有些决定是特别沉重，我叫做艰难的抉择。这些艰难的抉择会让我们彻夜难眠。让我定一下什么叫艰难抉择啊？我指的不是说你午餐今天要吃牛肉面还是水饺啊， 这种的小事，这种不叫艰难的抉择。一个艰难的选择具备一种特征，就是没有一个选项比另外一个选项更有利。所以我说是所谓的51%对49%的困境。如果今天在你的选项当中有一个90%的好处，另外只有10%，那个不叫选择，那个叫尝试。真正的艰难选择通常发生在3种情况下面。第一种叫做 good versus good， 两件同样好的事情啊，你拿到两个工作的 offer， 一个薪水高啊，压力大；一个薪水普通啊，但更有意义。两个都很棒，你该选哪一个啊？第二个叫做两件同样坏的事情 ，bad versus bad， 这是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对吧？比如说作为老板，哇，面临资金断裂啊，我该是要保住这个公司要裁员一半，还是不裁员，大家共体时间，结果公司倒闭啊？两个选择都很困难，会让人心碎。第三种叫 pant versus pant。两样同样痛苦的事情，继续维持这一段让你痛苦的关系，还是经历分手的剧痛去换来未来的自由？其实不管选哪条路，过程都是痛的。所以在这种找不到明显的优势、大脑宕机的情况，你会怎么做？有些人可能会说，啊，算了啦，我来投硬币好了，投硬币啊，抽签决定啊，听天由命。但弟兄姊妹，请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那是把你的选择权让给了几率，这个是一种属灵的逃避啊。今天我们的选择的能力，我们的自由的意志，我们的决策的能力，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伟大的礼物之一啊。上帝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思考，能够去评估，有一个大脑。所以如果今天你把选择权交给一枚硬币，其实这个是在侮辱创造我们的主啊。我们要知道如何做出明确的抉择，而不是随机的赌博。我们要学习怎么选择，去建立一个果断的信心，才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嘛。怎么去做？第一个，祈求神赐予智慧。跟你旁边讲，祈求神赐予智慧。当你面对51%对49%的艰难选择，当你的理智分析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是你最需要的决胜票。弟兄姊妹，我们处在一个人类历史当中资讯最丰富的时代，对吗？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啊，已经从几年前的 Google 一下演变成现在问题去问 ChatGPT。 这一种的便利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以为我们拥有资讯就等于拥有智慧。其实这两个有本质上的区别啊。资讯是关于过去的记录，智慧是关于未来的导航。所以在这个变动剧烈的时代，其实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资讯来增加那个焦虑啊。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分辨方向的智慧。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在投入神学教育当中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啊。传统神学院的一个训练方式往往侧重于资讯的累积啊。圣经神学原文研究啊，这种训练的模式在学术领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原封不动的搬到牧养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就显露出来了。作为一个侍奉者啊，不管你是不是牧师，任何的侍奉，如果今天我们只懂得知识，但是我们不懂神的心意，哇，那非常的危险，对吗？其实在历史当中，文士跟法利赛人拥有最丰富的律法知识资讯，但是因为缺乏属灵的看见，他反而破坏了神的事工。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现代的传道人拥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很难去适应教会的牧养的原因之一啊。所以当我在进行这个神学教育的时候，神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象，就是教会所需要的不再是这个象牙塔里面的学者，而是可以去体贴上帝的心意，可以依靠圣灵去同行的领袖啊。这个比传授知识、教导学生如何去寻求智慧、做出合神心意的决策，其实这个才叫当务之急啊。怎么获得智慧？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在雅各书一章第五节是一个美丽的应许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应当怎么求啊？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想带大家看一下这节经文的两个重点。第一个叫做不斥责人啊，这表示说上帝不像我们学校里面严厉的老师啊，当你举手问了一个笨问题的时候，这个老师可能会翻白眼说，这题我不是教过了吗？你的耳朵放家里了吗？上帝不会这样。当你带着混乱、带着困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你又搞砸了。不会，神会喜悦你来问他，他从不会埋怨、怨恨你的求助，他不斥责人啊。第二个很重要，叫厚赐。厚赐，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单纯的、慷慨的、无条件的。所以上帝给你智慧不是用滴管滴给你的，上帝是预备好要倾倒给你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问题常常不在于上帝给不给智慧，为什么我们没有智慧，很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根本没求啊，根本在雅各书四章第二节讲得非常的清楚，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后面讲一句话，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让我问大家一个诚实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你们在手机的那个这个社群媒体上读到的一切，你相信所有的一切，举手好吗？啊，没有人举手，啊，没有，好，你们有多少人相信名嘴在电视上所讲到的一切？举手，没有啊，这么奇怪，你们有多少人相信圣经里面的一切？举手，哦，感谢主啊，感谢主，还怕没人举手，那糟糕了，那请问呢、啊？你既然不相信手机的资讯，你既然不相信明杰所讲的话，你既然相信圣经里面的真理，为什么花了三个小时在划我们不相信的东西，却只花三分钟读我们相信的东西？为什么宁可花三个小时在网络上面爬文看陌生人的评论，却不愿意花三分钟来跪下来问造我们的主？这个不是非常荒谬吗？如果我们不求，就不会有智慧。你说为什么要有智慧？理由很简单嘛，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绝大多数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坏的运气啊，绝大多数的痛苦是来自于愚蠢的决定啊。有人说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对吗？但我要说，经验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啊，他是先考试，最后才教你功课啊。那个代价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先向神来求智慧呢？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但我信靠你，求你把智慧赐给我，帮助我做对的决定。神愿意借着我们的求把智慧赐给我们，但这个祷告不是一个魔法，还有三方面的配合。第一个配合就是我们那个态度的配合，要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啊。什么叫第一位？这听起来很像教会当中的陈腔亮调，对吧？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在你的思想，在你的生活，在你的日程表，在你的金钱，以及你的人际关系，都拥有优先权。弟兄姊妹，当你早上醒来，你第一个念头是滑手机看新闻呢，还是与神连结呢？当你领到薪水，你是先付给信用卡公司呢，还是先尊荣上帝呢？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先问 ChatGPT 呢，还是先问上帝呢？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当中，让上帝置顶啊。诗篇111篇第十节给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这边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呢？请问你敬畏神会不会马上得到智慧？会不会？所以还没有，对不对？敬畏神还不会马上得到智慧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啊，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就好像一把开门的钥匙啊。有人说，为什么我祷告了半天都没有智慧？那是因为你没有先拿那个敬畏神的钥匙，先去打开那个智慧的宝库嘛。敬畏 fear 啊，不单单只是指恐惧。敬畏这个字，它其实的意思是把它看为最重要的意思。所以敬畏就意味着我把上帝的意见看得比我自己的感觉、比专家的分析、比社会的舆论更重要。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说：“好，这个人预备好了。”我可以开始把我的智慧交给他了。所以上帝不是说把智慧随便撒在街上让每个人捡啊，他把智慧赐给那些祈求跟敬畏他的人。在箴言15章33节讲得非常的清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什么？谦卑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循环啊，你先谦卑自己，承认我不知道，承认我需要神，让上帝放第一位，然后尊荣上帝，他居首位，接下来上帝开始赐智慧作为奖赏，智慧他自然就会带来尊荣，别人就会开始尊重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快乐，每个人都想要成功，每个人都希望有好的名声，对吗？但这些只是副产品啊，我们不用直接追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先学习敬畏上帝，智慧跟着来了，有了智慧，自然这些尊荣才会跟着来。所以怎么求？第一个态度要对啊。让上帝坐上那个驾驶座，让他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让智慧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导航。然后第二点叫做行动的配合，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实践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不单单是心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具体行动啊。我要打破一个基督徒很多人的一个迷思啊，你不会单单透过读经就变得聪明的，你不会因为听很多的道就变得属灵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神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或是专门剪辑讲道的同工，他就全世界最属灵的人了。这一本圣经充满智慧，但是它是一本操作手册，你必须用行动才会得到效果。就好像你不会因为看了10本关于举重的书，哇，你肌肉就自动长起来，对吗？唯有我们当真正去举起那个重量的时候，那个属灵的肌肉才会生长。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7节讲得非常的直接，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事，后面说什么？若是去行，就 有福了。耶稣讲得很清楚啊，祝福的重点不在于知道，祝福的重点在于去行，再去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知道圣经啊，但生活却一团乱啊。他们没有得到祝福，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得到了资讯而已啊。请你们记住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真正相信的圣经啊，只有我们具体实践的那一部分。 OK， 所以我们真正相信的圣经只有我们具体实践的那一部分。今天当我说我相信宽恕，但我还在跟那个人忍战，其实我不相信什么叫宽恕。今天我说我相信慷慨，结果连一块钱都舍不得给，其实我不相信。今天我说我不要忧虑，我相信不要忧虑，结果我晚上整夜睡不着，其实我不相信。今天如果我相信说悔改就得赦免，但我继续活在那个罪的当中，其实我不相信啊。除非我们真正把神的话活出来，遵行神的话，否则我们读再多的圣经还是不信的。那么怎么样具体去实践神的话呢？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动作，我们来看。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有没有看到雅各又在重复了，行出来才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这里三个动作是获得智慧的必经之路。第一个叫详细查看啊，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弯下腰仔细的看，弯下腰仔细的看啊，就好像你在照镜子，对吧？你不会说我瞄一眼我就走啊，你仔细看看啊，我脸上有没有脏东西，牙齿里面有没有菜渣啊。所以读经啊，要像照镜子一样啊，问说这段经文到底照出我生命当中的什么问题啊？听到也像照镜子一样啊，到底他照出我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我常说你不要帮别人照镜子啊。有些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或是听牧师讲到，牧师讲啊，牧师啊，你讲的真好，你讲的就是我先生啊，我的太太应该听这篇道啊，这太重要了。拜托啊，照镜子是照我们自己啊，不是照其他的人。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才会真正看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嘛。而且要时常如此啊，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要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啊。我们读神的话语，把经文写在卡片上，贴在浴室的镜子上啊，设成手机的桌布啊，让上帝的话语渗透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然后最后的不要忘记去行啊，就是执行力，对吗？当这个镜子照出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缺陷，圣经指出我们的罪跟盲点的时候，我们就动手去把它剔除掉嘛，悔改改变嘛。弟兄姊妹，不管现在外面的世界多乱啊，上帝的承诺仍然有效的。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记住神的话语，然后最重要的实践神的话语，你所做的一切都必蒙福。这不是因为你运气好，而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智慧里面。第三个还有很重要的，不单是我们行动啊，还有那个关系的配合也很重要啊。关系的配合，让一些近前的人要进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不仅在态度上把上帝放第一位，行动上实践他的话语，我还需要在关系上 让金钱的人进入我的生活。有一个商业家曾经讲说，你是你花最多时间相处那五个人的平均值。这个不仅是社会学啊，这个也是一个属灵定律啊。你可以仔细看看你现在最常接触的人啊，是哪些人，不管是面对面还是网络上面，你要看看说他们是在帮助你还是在伤害你。当你分享一个梦想的时候，他们是在建立你的信心还是在喂养你的恐惧？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让你变得更软弱还是让你变勇敢的？他们是把你推向忧虑呢，还是把你推向敬拜呢？你的朋友是你生活当中压力的制造者呢，还是压力的缓解者呢？弟兄姊妹啊，你的生活的品质，你的决策的品质，直接取决你选择谁做你的朋友啊。我们不能期待跟一群小鸡混在一起，最后想要学会像老鹰一样飞翔的。箴言十三章二十节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提醒，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什么？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里的同行不是指说，哇，我偶尔碰个面啊。这里的同行是指一起走人生的路啊。所以经文说，如果你与愚昧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只看眼前的人，整天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必受亏损。这个词原来意思是被折断了，被折断了。也就是说，错误的友谊会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会断掉，会崩溃啊。相反的，智慧也是可以传染的。当你身边的人都用上帝的眼光去看问题，你自然也会戴上那一副属灵的眼镜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处于人类历史上连结最便利的时代，我们有 Zoom， 我们有 FaceTime， 有 Line， 有 Microsoft Teams， 这些不仅仅是让你开会工作的，这些工具是让我们在友谊当中保持连结。但你要选择你的朋友，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去接触这些非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向每一个人传福音，对吗？但是你要确保在你生命当中那些最亲密的关系跟友谊是那一些敬虔的人。所以让我们暂停一下，回顾我们刚才学到的第一大点啊，祈求神赐予智慧。而当他祈求的时候，他会把智慧赐给我们，这不是魔法，这是一个有迹可循的过程。当我把它放在首位，我们敬畏神，当我们去实践他的话语，我们开始照镜子，当我们与敬虔的人同行，我们找神队友，当你拥有这三样，你就开始拥有属灵的视角。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大点。第二个大点，远离事后猜疑的折磨。跟你旁边讲，远离事后猜疑啊，远离事后猜疑。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一种感觉，对吗？你面临一个很艰难、粗糙、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你就在心里拔河了啊，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啊？我要选 A 还是选 B 啊？最后你咬着牙做出了决定，然后在你做出决定的那一秒钟，地狱的大门就打开了，你就开始自我怀疑了。你开始在脑海当中无限重播那个决定，我选对了吗？万一我选错了怎么办呢？如果当时我选了这一个，现在会不会更好呢？我们说这个叫做买家的后悔，但是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上，这叫自我折磨。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这方面的专家，会让你整夜睡不着，让你胃痛，让你没有办法享受当下。雅各书一章第八节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描述，叫做心怀恶意。雅各书一章第八节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词很特别，它是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一个叫 D 啊 ，D 就是两啊，就两二啊 ，Pasuk 啊，这个是灵魂啊，心思啊，所以它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双魂人啊，双魂人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神分裂的画面啊，就意味说你的内心在打一个内战啊，你有两个灵魂啊，被拉往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灵魂说我相信神呐、啊，另外一个灵魂说我还是很怕、啊。一个灵魂说我要往前走啊，另外一个灵魂哎，我们还是退回去退回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头晕，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人雅各描述在一章第六节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什么波浪啊，被风吹动翻腾啊，就好像是在大海当中软木塞，风向每小时都在变啊，经济衰退的风，明天是裁员的风，后天是股市大跌的风。如果你没有锚的话，你就被这些风浪甩的甩来甩去，甩来甩去啊，你就感到头晕、晕眩、想吐。这个就是事后猜疑带给你的感觉。这种双魂的状态，代价是昂贵的。雅各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他会带来情绪的不稳定，对吗？我们会很焦虑，会恐慌，它会带来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承诺，人家觉得我们不可靠，它会带来属灵的不稳定，我们会非常犹豫，这是上帝的声音吗？我该这么去走吗？有一个心理医生问他的病人说，你有优柔寡断的问题吗？那个人想了很久，回答说，是也不是，我以前好像是，但现在我不确定了。弟兄姊妹啊，这就叫心怀二意啊。而雅各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一章第七节，他讲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不是因为上帝小气不想给你，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手去接啊。当我们的双手在空中这样乱挥的时候，一下抓这里一下抓那里的时候，上帝就算要把智慧的礼物放在你手上，你也接不到嘛。所以怎么样得到释放，怎么样得到释放，弟兄姊妹，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问的最常问题，我怎么知道我该走这一条路还是那一条路啊？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其实圣经的原则很简单，当你求了智慧，还记得我们刚才第一点，你让神居首位，第二个，你查验了圣经，你遵行神的话，你也问了你属灵的伙伴，你有敬虔的建议之后，你就大胆地往前走吧，不要回头吧。你要相信上帝的主权大过你的选择啊，即使你选择的不是一条完美的路，但因为你是在祷告当中做的，你在信靠神的真理当中做的，你是在寻求敬虔的意见之后你所做的，神也有能力把那条路变成祝福的路啊！这个就是信靠上帝所带来的自由啊！我不需要完美，因为我的神是完美的，所以不要心怀二意，要带着信心去往前进啊。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相信神会为我采取行动。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啊，当你面对那个令人胃痛的艰然抉择，第一个，神求神赐给你智慧；第二个，我们信靠神免去那些事后的猜疑。现在第三点很重要，这不关于不只是关于我们的脑袋跟心理，这是关于上帝的手，神会亲自为我采取行动。弟兄姊妹啊，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关于上帝运作模式的残酷真相，这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惊讶。首先，上帝不会被你的抱怨所感动，上帝也不会被你的焦虑所感动。你可以整天发牢骚，你可以整天对着天花板叹气，你可以担心到胃溃疡，但这些不会让上帝的手移动一寸。 上帝会怜悯你，但这不会启动他的能力。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触动上帝的手，叫他从宝座上呼召天使为你征战，那样东西叫做信心，叫信心。在雅各书一章第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啊，一点也不疑惑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看不见神，当我们仍然选择信靠他的时候，上帝说，好，现在我要介入了，我要为这个孩子来挪走那一座山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讲了一句震惊神学界的话，当时有两个瞎子来求他医治，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然后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讲了一句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什么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请注意照着你们的信，这两个照着啊，耶稣照着这两个瞎子的信心启动了他的能力啊。我常说啊，上帝的恩典是大海啊，但是你能够装多少水取决于你带什么样的容器去海边呢？有些人带了一根汤匙，上帝他说，主啊，你稍微帮我一下就好，上帝就说，照着你的信心，他得了一汤匙的能力。有人带了一个水桶，他得了一水桶的能力。有些人说，我开油罐车去，我神啊，我相信在这个绝望的处境当中，你的能力大过我的所求所长。上帝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这个不是上帝偏心啊，而是上帝尊重你的选择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把这一段神学落地啊。也许有些人过了一周或两周啊，可能你的房租要缴了，可能房贷要扣款了，或者刚刚失业，这个银行的数字远远不够，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抉择时刻。你的理智告诉你说，完蛋了，我要崩溃了，我要去借高利贷了，我要恐慌了。但是上帝邀请我们做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信靠他吧。当我们选择信靠的时候，神会如何采取行动？也许他不会直接让钞票从天上掉下来，但也许他会感动你的房东减免房租啊，他可能会让一个意想不到的案子突然找上你啊，他可能会借着弟兄姊妹的爱心供应你的急需啊，或者他会给你一个超自然的平安跟创意，给你一个新的出路啊。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我们知道他会做，因为他应许过，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啊。我常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故事，当我全时间放假工作要去念神学要做传道人的时候，请问你，我心里害不害怕？哦，讲那么大声，害怕，我怕都不行啊。你知道神学院念的 还不便宜啊，然后又没有薪水没有收入，我的太太也没有工作，然后更惨的是孩子才刚出生啊，我就看到那个银行的那个账那个数字真的像流水一样，就越来越少，害怕，害怕的不行啊。所以那个时候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呼召我出来，你至少要供应我的生活啊，我就向你求啊，至少让我的账户有两万块。为什么要两万块？因为我就想说，至少美国活不下去，我还可以买机票回台湾嘛。结果出来侍奉之后，我的账户就一直维持两万块，我就后悔了。你知道，我就拿个汤匙去海边那个人，你知道吗？我应该说两百万，对吧？啊，这是贪心了，这个不会得到的，对吧？但弟兄姊妹啊，当我侍奉这二十多年来，其实上帝从来没有亏待他的仆人啊。有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你真的不用担心啊。我有时候我摸着我的肚子，我肚子开始有一点肉啊。 我就跟弟兄们讲，这叫恩典的记号啊。好，各位摸摸你的肚子，恩典的记号啊，恩典的记号，不要贪心啊，这恩典的记号了啊。弟兄姊妹，不要带着汤匙来到海边了、把你的恐惧换成信心啊。对神说，主啊，环境说我快完蛋，但你是我的供应者，我看着你，我等候你为我采取行动啊。而第四个最重要的，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他可以使用我们的错误的，这也是给我最大安慰的一个应许。当我们信靠上帝，他甚至可以使用我们错误的决定啊。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那边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我们的神是那个赐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的那位上帝啊。有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一个悬在万丈深渊当中的绳索啊！哦，我们好像走在上帝的旨意上面要走得很战兢，对吧？好像一步都不能偏啊！万一不小心选错了科系，选错了工作，选错了这个伴侣，搬错了家，我们就啊就掉下去了，对吧？上帝的计划好像就被我们毁坏了。不是的，大错特错了。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走钢索啊？上帝的旨意是一片草原啊，在这片草原上面，神是我们的好牧人啊。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尊荣神，我们是凭着信心去做决定，即使我们选的 B 计划，上帝也有能力把它变成 A 计划的。这意味着说我们永远不会错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候，我的压力指数反而急剧下降。因为就算我有 50% 的几率选错，上帝说没关系啦，孩子，我有备案啊，我有能力修补啊。罗马书8:28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经文之一，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啊。什么叫万事？包括好的事跟坏的事，对不对？包括你做对的事，包括你做错的事情啊。这就好像烤蛋糕啊，如果你单独吃面粉，哇，味道很干，不好吃啊。如果你单独吃生鸡蛋，味道很腥，不好吃啊。你单独喝油，哇，那很恶心。这些个别的成分就好像你的错误，你的失败，你的痛苦，单独看都不好。但是上帝是一个大厨师，当他把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放到烤箱里面的时候，互相效力，最后出来是什么？哇，美味的蛋糕啊。这叫万事互相效力啊。我用现代科技给你们一个比喻，当你们都用过 GPS 导航，对吗？当你们开车的时候， GPS 告诉你前方右转，但是你分心了，哇，你正在跟你的老公吵架，你错过那个转弯， GPS 会怎么做？他会不会说你这个笨蛋，你毁了整个行程，我不管你，你自己看着办，然后关机，有没有？不会嘛，他会用冷静的声音对你说，重新计算中啊，对吧？然后给你一条新的路线，带你到达目的地嘛。所以上帝就是你人生终极的 GPS 嘛。也许你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愚蠢的财务决定，也许你在选工作的时候看走眼了，甚至在结婚的时候，你原本以为嫁给白马王子，结果嫁给黑马浪子。你以为娶到白雪公主，结果娶到黑心皇后。很公平嘛，对不对？但是上帝不会放弃你啊，上帝会说好的，重新计算中，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依然可以带你到达我为你预备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你没有那么强大。跟你旁边讲，你没有那么强大，你没有强大到会破坏上帝对你人生的计划，知道吗？我们没有强大到能够破坏上帝对我们的计划。但有一个关键，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样的人呢？爱神的人。所以那个关键还是在那里，对吗？启动那个智慧，启动那个导航，启动那个万事互相效力的关键在于爱神、敬畏神。当我们的心是爱神，当我们是敬畏他的，只要我们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神就是我们的安全网。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艰难的选择的时候，当然我们自己要做足功课，我不是完全不做足功课，但在做足功课之前，先祷告求智慧吧。我们先行出圣经教导我们那些话语吧，我们去听听这些属灵近前伙伴的建议吧，然后就大胆的前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能够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能够来朝见主你的容面。主，今天当我们敬畏，带着敬畏的心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都看见。我们深知道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走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眼睛所看出去的，就好像这西雅图的大雾一样，看不清楚。但主你说，你正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你对我们说，孩子，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行。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有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困难的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一些的痛苦忧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存在一些的破碎，但主说，来到主的面前吧，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安息的主，他是有智慧的主。主，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谦卑自己承认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全然依靠相信那凡事都行的主，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智慧，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信心，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那平安的应许。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生命的尽头是你所设定那个荣耀的目标，当我们知道那目标，我们不再畏惧，我们勇敢的前行。愿主你的话语继续刻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恩典的海洋的面前，我们扩张我们的信心来支取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厚赐恩典而且不斥责人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